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人，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段里面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们见了耶稣以后生活生命都完全的不一样。第一个去找耶稣的是一个，圣经说他是一个年少的人，也是一个做官的人。我们在想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官？是不是做罗马的官，还是做希律王的官？但是可能就是他是在犹太人这个宗教的领袖的一个公会里面来做这个官的，所以他从小呢就是个被人称为一个好人啊，他个人好的行为，他也孝顺父母，他自己认为十诫里面圣经旧约里面的所有的诫命他都遵守的。而且不但如此，他是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的产业很多。这样那个美好完全的年轻人，他听到耶稣基督，他心里面希望去找他，因为他心里头虽然在物质上人的地位名利上都已经充满了，但是心里面始终觉得有一份的空虚，所以他要找耶稣问问。他对找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说良善的父亲，我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回答他的也很奇妙的话，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只有神才是良善的。那并不是耶稣基督否定他自己是神，乃是要让这个年轻的官知道，他今天你既然称我是良善的时候，就表明你是认同我是神的啊，所以我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耶稣就问他，因为这个少年的官他以为他可以凭着他的行为可以得着永生，然后耶稣告诉他说，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既然个人的诫命你的手的时候很好，你就将你个人的产业卖掉，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年轻的官听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啊，然后你又看到耶稣没有极力去挽留他的 OK， 他说又让他走。然后耶稣对门徒说啊，你这有钱的人啊进天国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产业很多 OK。 那这个少年的官他去找耶稣，但是他心里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里面另外记载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该，很奇怪的，他就是那个少年的官，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撒该，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圣经记载他是一个税吏，就是税吏在当时耶稣基督的时期里面，就是为罗马人做事情，就是可以说呢，他肯定不被他的同胞接纳的，而且肯定有很多的贪污的事情，所以在犹太人的宗教各方面的社会的观念里头，一个税吏被称为一个罪人。OK， 那犹太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将不同的人都定他们为罪人。那罪人的时候，你不能够参加个人的那个社交的活动，你也不能够去圣殿里面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个税吏，他也听到耶稣要经过这条路了，他是希望去看看耶稣，但是他是一个矮的人，他不能够在人多的地方里面，他是爬上那个树里面，但是耶稣基督远远的看到他，说，然后对撒该说：“上来，撒该，我今天他到你家里面。”啊，撒该高兴的要啊。 要命，人都邀请耶稣来到他家里面。那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知道究竟撒该跟耶稣同在的时候耶稣跟他谈了什么，但是很明显的撒该经历过跟耶稣相处的时候他有个很大的改变。他做了什么事？哪能知道那个少年的官从小都遵守律法，这个好人被人尊敬的，但是耶稣说你要变卖你的产业然后跟从我，他做不到。这是撒该，他进入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以前讹诈了人的，我要加以四倍的来还给他。哇，你想得不得了的哈，这个人一定在就是贪污了不得了的，他有很多的钱财，但是他能够做的这事情。所以从这两个人的生命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人说人他从小都做的好事被人尊敬，那并不是说他所做的不好 OK， 另外一个人从小所一生里面都没有被人家看得起，在他的社会里面甚至我相信在他的家庭里面都可能说他有很多的钱，但是他在社会上被人唾弃，这样这个人反而做出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少年的官做不到而这个撒该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有没有想过？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了 OK， 为什么这个少年的官他有兴趣去了，但是他素人从小都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有 正义各方面好的行为的一个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放下他这钱财的事情，反而这个撒该来做到这些事情。原因是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另外一个人做不到？如果今天神对我们你我有那些要求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吗？还是不能够做？不能够做的原因是在哪里？能够做到的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想过？重点就是这个少年的官没有将他的心交托给耶稣，没有让耶稣进到他生命里头，所以他还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各方面的事情去应付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但是这个撒该他生命真的完全有个很大的改变，耶稣进到他心里头了，他以前的观点价值观念完全因为耶稣认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改变，生命他因为真正的遇见了耶稣基督而产生了一个完完全全180度的一个改变，充满了喜乐。他将他的钱财分给人的时候他还是带着个非常开心的心态的去做事。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个跟大家来分享讲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而转起。首先我们看这个两个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明显他们之前呢是跟随那个 John the Baptist 实际约翰的做他的门徒的，他从实际约翰呢，圣经里面有两个约翰呢很容易呢被我们可能有一点糊涂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是耶稣基督那个十二个门徒，那个被拿主所爱的门徒，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John the Baptist 是施浸约翰，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就其实施浸约翰跟耶稣在肉身的关系里面是一个表哥表弟这种关系。所以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他们以前是跟随听施浸约翰， 他们从西西约翰身上听闻到有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就是从听闻到跟随。我们都是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无论是弟兄姐妹的见证啊，还是从布道会各样的途径里面听闻到关乎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的心因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做出一个回应，一个接纳，然后我们的生命一个改变啊，这个很奇妙的过程。 OK， 首先我们看看，就是当时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他们从他们以前所跟随的那个西西约翰里面对耶稣基督所听闻的有什么的理解。圣经里面记载有几方面，就是西西啊，西西啊，约翰他对耶稣的见证，他说在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他不是光，耶稣基督是真光。光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深层的意思，不是单单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光，乃是也是指到心灵里面结种的光。这个光表明我们可以不再惧怕的黑暗，我们内心里面种种的担忧忧愁黑暗，在这个光的照耀底下里面，我们得着医治。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个，就是讲到我们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很喜欢读这的经文，就是神应许，神会差遣他的仆人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他说哪在黑暗的地方里面的人，他们必看见一个大光，这个光给他们希望，给他们一个盼望，给他们知道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在他的话语上所应许的一定在他所预定的时间来兑现的。另外这个光也可以说是一个引导他们的生命。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他们怎么去跑到去耶路撒冷呢？那在当时里面，这个可能在那个波西巴比伦这个地方里面，他们的天文学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圣灵引导这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从天上的圣，他们知道有一位特别的会出会降生，这个光也是引导他们，也引导那个在当时伯利恒牧羊的人啊，去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里面，所以这个光也是个引导。但是这光更重要的，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今天人没有光就完全不可想象，今天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光的。 OK， 那是在纽约了这个大城市有几不单只是一次有几次的时间，整个的城市都是突然间没有电，黑暗一片可怕的不得了。 OK， 我在纽约那个长岛马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些路牌那个明显写的很少很少的。 OK， 我以前在温哥华以前开车，我从来不用那个 GPS 的，我就先看地图，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呢，到了美国的时候，没有办法的，一定要用 GPS 的，因为你虽然知道这个方向，但是你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路没有灯光，很黑，那个路牌很少，如果没有 GPS 告诉你到五十公里，你要左转，这个就是你就不知道，你虽然知道的方向，你看不到的事情，就很好笑的我在长岛住这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地方叫 Dixhills 是他们 那个居民啊啊就反对要有那个路灯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没有路灯的时候，一些假人要偷我们东西的时候，打劫我们的时候，他们都看不到黑黑的一片的事情啊，就是所以呢，如果你在那个开车你没有那个灯光的时候，很难的事情，人生里面，但是这个灯这个光，如果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里面没有光的时候，你发现是什么情况。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比喻，就是在那个以前的那个矿那个洞里面，一些炉一些马要被那个带那个煤矿出来的嘛，他们就在黑暗的洞里面，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同样的走这段路，所以在黑暗的地方可能是试图老马了哈。但是后来就是发现他们的眼睛的功能完全失去了，因为在那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不需要用他们的用个眼睛来看，就是凭着习惯性的这事情。那这个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内心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光，圣经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光来引导我们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心灵上的黑暗污秽越来越大，到个地步我们心里面麻木了啊，黑跟白都完全不理会。所以你发现这个时代里面人的心越来越败坏黑暗，因为就没有用到那个神的那个光的功能来照耀神。约翰来见证耶稣是真光，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一直所等待的那个盼望。但是在实际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光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你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心意，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马上的就在旷野接着摩西给他们不同的律法，有献祭的事情。为什么？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要神圣洁的子民。所以这个光是让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行事为人有神的光来引导我们。今天你跟我都需要从神而来的光照来引导我们。另外在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时候，耶稣是那个约翰说他在，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在我以前都已经有了，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的，就是约翰对别人说我还没有在的时候耶稣已经在了，但是都知道约翰比耶稣的年纪大的 OK， 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约翰讲的很简单，就是约翰福音开启的时候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他已在约翰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已经存在了。犹太不明白了，当他们要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那个你们的祖宗啊亚伯拉罕啊也在等候我，他看到我就很高兴了。犹太人说你在讲什么，你这个人年纪还不到五十岁的，怎么是这其实那耶稣其实当时三十多岁，顶多是三十多岁啊，但是可能留着那个胡子啊，人都以为他自己年纪大。但是这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被创造的啊。今天如果你可能被一些耶和华见证啊人借助过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他们都认为耶稣基督也是一个被造的事。但是圣经很明显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是具有拥有的。那这个很有意思的，当摩西在旷野他逃避法老王去到那个米甸的地方， 然后神为他预备一个家庭，他替他的岳父牧养。然后在旷野的时候，突然间他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坏，他好奇去寻，然后神就呼叫他了。然后摩西说，你叫你的名字告诉我。神就对他说，我是耶和华。那耶和华呢，以色列人是不敢念这个名字，所有犹太人都是用那个另外一个 Elohim， 是吧，就是 Elohim 是众数的那个位神，是表明我们所信的神啊，就是三一的真神。但是当时神对摩西的启示，我是耶和华的意思，解释就是既有拥有的神。所以很明显，约翰是将耶稣基督跟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连同的一起的。OK， 然后十九章第一章十九节到三十六节，然后讲到耶稣是哪先知，其实就是因为摩西曾经对以色列人说，在我以后，神会为你们预备一个更大的先知，其实就是基督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意思就是说神所拣选、神所高牧。在旧约的时候，一个以色列做王的时候，他要被先知用油来膏，膏的意思就是神所应许、神所认定、神所差派。弥赛亚，犹太人都今天还是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否定耶稣是弥赛亚。但是约翰的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然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约翰对跟随他人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个看那这两个字啊，非常重要的。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轻看解释字。这个看那就是，也不是今天我们看，可能过眼云烟，一看就忘记了。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看完以后你说，都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以前的那个记忆力很强的，我可以同一个时段里面看不。我很少一本书念完才看第二版的，所以我都是一起看看看，但是看到我都知道我找的材料是在哪一本书哪里。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不行了，想来想去，我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件事情，看有不同的看法。 OK， 你看谁啊？约翰对门徒说，看啊，有耶稣在他们面前，可能不知道是比较远一点的路程还是近，就是他指着耶稣，看啊，你们看他。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些门徒他们在哪里？他们离开十字架很远，远远的看，不敢进去。如果你不看的时候，你可能也信心也会软弱。彼得是个很可爱的人，很冲动的人啊，但是他的信心，他对耶稣基督也是有一份单纯的信心。门徒在船上的时候，突然间风浪大作，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在海面上走，他们开始的时候很害怕。然后耶稣说，对他们说，不要怕，是我。彼得怎么回应？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时候，你就要我跑到你面前好不好？耶稣说，好啊，你来吧。彼得就真的跳下去了。 OK， 跳下去的时候很开心，但是突然间他看到旁边的浪大起来的时候就惧怕了，结果就沉下去了。 OK， 然后马上呼救耶稣基督来救他。困难当时都是他本来是看着耶稣的， 但是结果呢被环境影响了。你跟我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这个提醒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开始做这事情，但是慢慢可能被旁边的因素影响，我们心里面疑惑怀疑，结果呢就会软弱的事情。所以这个看那是就是约翰提醒门徒，跟随他的门徒，你们要定睛来看，多多的认识这个，他就是神的羔羊。那神的羔羊对犹太人来说绝对是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就是他是代替了他们的罪，然后因着他的牺牲他们的罪得以赦免。那今天如果我们用那个代罪的羔羊，有另外一个事。我小学的时候，一群的同学都很顽皮啊，都是去跑的一些地方，没有人家的地方的时候，可能用石头打了他破坏的地方，结果被人家抓住了。抓住的时候，结果一群人没有人肯认我是我做的，最后其中都有。结果呢都有一个在几个人当中可能最容易被人欺负的，就是好你出来的这事情。那这个代罪的羔羊不是这个意思的，耶稣基督完全是圣洁无罪的啊，但是他自己主动的愿意承担你跟我罪的刑罚，以及因为他的牺牲我们可以免受这个刑罚。那约翰就对当时跟随他的人来指出，来见证耶稣基督是谁。那然后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他们听到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跟着耶稣了。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啊。第约翰福音第一章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37节，第一章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是约翰，是约翰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那个跟从呢，可能是远远的跟。OK， 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如果今天晚上你在市区里面走路，还是你开车回家，还是有一段路突然间你发现有人跟着你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啊？你一定很紧张小心吗？ OK 啊，这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OK， 但这个就是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就跟着耶稣，耶稣转个头回来问他。有圣经学者指出解释很有意思。那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很简单，信息很简单，但是你有些地方你真的要用心思来思想，你越思想你越发现里面的宝贵。耶稣是主动的来问安德烈跟那个门徒，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跟我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主动的，不要搞错，是圣灵引导你。你今天哎呀，我有个心，我希望去教会，我希望多了解耶稣基督。神透过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层面里面，他已经激动了我们的心。救恩都是神自己做主动来做这个邀请。那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这里呢，我们中文版的翻译节的经文里面有几方面就是不太能够完全表达原来的意思的。其实耶稣基督问他们：“你们在寻求了什么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你们在寻求什么？那寻求什么跟要什么呢？从深层里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OK， 你问一个小孩子，你拿着那个 ice cream， 可是你要不要？他说我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在路上大家走的时候，你问女儿，你问那小孩子，你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可能不能够跟你讲，就我在寻找那个 ice cream 的事情。要是可能是本能的这个反应，寻找是心灵里面有一种的催逼，有一个渴求，你要用功夫来寻找的。你耶稣问你们在寻找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啊，不单是对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问，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里面，人都是在寻求的，但是不晓得是寻求了什么。
OK，
不晓得自己在寻找什么。耶稣基督再这样问他们，但是你们在寻找什么？今天有许多的人还是在寻找，正如刚才这个少年的官，他也就在寻找一些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放下他自己，接纳耶稣基督给他的邀请。然后你又发现了，安德烈跟那个门徒回答也蛮有意思的。OK， 你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回答了：“拉比，你住在哪里啊？你看看有的时候，哎，你在讲什么？”一来跟从，可能就是他们有一点的犹疑，各方面都不晓得是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就是主动的来问他。不要轻看这个问题啊，耶稣基督。如果有一天神突然间对你问，你要我为你成就了什么，你怎么回答？所罗门，神就给他这个机会了。 OK， 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要我为你成就了什么？那这些不是简单的，这表明很多时候人生我们一直以为也需要一些的东西，我们一直以为是追求一些东西，但是真正能够安静下来欣赏的时候，你发现得着了这些东西啊，并不一定表示我就完全的满足的。 OK， 有些时候曾经我看一些电视的片子，就是关乎一些那个律师的事情啊，那些很有才干的人进了名校啊，拿到那个律师，然后在纽约这个大的律师楼里面工作了很多年，辛辛苦苦，结果呢成为一个 partner 然后呢他说，哇，我的办公的地方以前从一个小舍就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地方，现在我有一个在那个大厦里面那个角落里面一个大的办公室啊，他就觉得很满足了。我觉得这个太空虚了吧，对不对？人生难道是追到一个地步，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公司认同我，有一个大的地方给我做办公室，难道这就是人生真正所追求的吗？不知道。所以其实安德烈跟这个门徒这样回答，也可能是许多人的回答。当耶稣问你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可能，我要寻找你是不是约翰所讲的弥赛亚啊，也的这更清楚了啊！但是他们没有，但是他说：“拉比，你住在哪里？”其实他们讲这个句话的时候的背后有一个意思，耶稣理解的啊。感恩的地方，你跟我，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要什么，在寻找什么。OK， 但是你可以感恩，就是神知道的，好像做父母。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有些时候他们以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其实父母知道这些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好的这是。所以耶稣基督他们这样回答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们说心里面真正所需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多了解他，所以他对他们说：“来吧，你们来看。”那这里呢，原文用这两个字 come and see， 那我们中文翻译你们来看， 好像一起，只是有两个很深层的意思。首先你要来，然后你会看。那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个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来我这里，来到神的面前。 OK， 就来，就是你自己放下自己，然后去看。结果呢，这安德烈跟另外一个门徒，他去到耶稣那边了，就跟他过了一个晚上，然后他们去找安德烈找到的兄弟彼得，我们已经，那中文讲遇见了弥赛亚，其实原文的意思我们找着弥赛亚了，我们已经发现他耶稣基督就是圣经里面的弥赛亚，他们有一份的肯定。换句话说，他们跟耶稣基督的时间里面，他们心里面那个改变，经历了耶稣基督，找着弥赛亚，心灵是他的改变，从听闻到实际的知道，他们得着，然后将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主，就带来一个改变，跟随了耶稣基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结束的时候，我就用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使命》来提醒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要跟随主的实际的意思是什么。跟随主，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自我，我们的生命，你发现因为跟随主完全改变。安德烈他们本来这个小小的巴勒斯坦的地方里面，这个打鱼的人，并不是说他们的工作不宝贵不重要，但是他们生命改变，他们成为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后来犹大当然出卖了他，但是改变了整个的世界。有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我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出生，人的地图里面也很难找到香港那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认识了主，如果我没有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我肯定我今天不会在这里的，我也不会没有这个福分宝贵能够认识弟兄的姐妹，我有没有这个宝贵的机会今天世界不同的角落里面啊，我都曾经有机会去过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在地区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个属灵天国的大家庭是何等大的荣耀。就是不单止我自己的生命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变得丰盛，而且我感谢神，就是因为我信靠主，我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也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而转折。安德烈他马上的反应就是要找着他的兄弟，告诉他谁是你，跟我要跟随主，我们不能够单单自己在黑暗里面跟随，那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主。让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使命，这首歌我很喜爱的，我希望这首歌也成为我们国语堂的